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说到中餐，人们都会提到一个印象，那就是充斥着整本菜谱的少许、适量之类模糊计量词汇。而西餐菜谱就要精确得多，黄油、砂糖、水用多少克是一清二楚，容易上手。从这个印象延伸出了这样的观点，中餐因为不讲究精确，导致厨艺不容易复制，阻碍了中餐的传播和事业扩大。而不讲究精确，保证不了做菜品质的一致性，所以食客呢也比较容易中坑。
是啊，近些年成名的短视频厨师都尽量的在传达精确的观念，把自己用的酱油、醋、豆瓣酱、老干妈都精确到了克。不过他们的厨房里好像从头到尾也没有出现过天平和量杯，这又是为什么呢？做事精确这个事儿的话题呢其实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就光从做菜这件事情上来说一说，这个印象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先从菜谱上找证据啊。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是本个人饮食心得，这本小书不止诉说个人趣味，说它是一本中华饮食文化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而作为一本菜谱本身也是非常合格的，里面的白煨肉这道菜是这样记录的：
每肉一斤，用白水煮八分好，起出去汤，用酒半斤，盐二钱半，煨一个时辰，用原汤一半加入，滚干汤腻为度，再加葱、姜、木耳、韭菜之类，火先捂后闻。又一法，每肉一斤，用糖一钱，酒半斤，水一斤，清酱半茶杯，先放酒，滚肉一二十次，加茴香一钱，加水焖烂，一加。
除了时辰，文武斤两钱分这些对时间、火力、火候、重量的计量单位让现代人感到陌生，需要换算之外，中餐菜谱本身的精确度呢是不低的。1957年出版的中国名菜谱在中国烹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记录了各老字号的当家菜，对各家过去秘而不宣的技术进行了精确细致的记录，很多菜谱呢就是一篇硬核长文。
比如第一集中上来介绍的这个北京烤鸭，洋洋洒洒讲了15页，从养鸭子到修炉子，事无巨细，全部囊括。牵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饮食业管理局在前言里边专门是说明了书中所用斤两是16两一斤的市斤，尺寸呢是市尺。第二集《北京名菜名典》之一中啊，对于奶汤散单的记录，食材特征描述精确，食材和调味品都精确到了两钱分。
上面两个文本呢，可能会被认为来自国家机构或者文人学者，他们的标准比较高。那么厨师个人面向大众的家常菜谱是什么样的呢？1984年的时候，川菜大师刘建成等编写的《大众川菜》一书，堪称是川菜宝典。在四川家家户户人手一册，影响了一代人的川菜水平，也大大推广了川菜。回锅肉呢是里面的第一道菜，其中在有关原料的一栏里写有猪肉一斤，蒜苗三两，化猪油八钱，盐二分，郫县豆瓣一两，甜酱五钱，红白酱油八钱，生姜三钱，葱四钱，花椒十余粒。
这些都说明其实中餐和西餐一样都是在意精确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不精确的印象呢？实际上啊，你确实看不到中餐厨房把天平、量杯、温度计、时钟当成是必备品，厨师放多少都是直接上手的。中餐重视不重视精度和用不用工具啊，其实是两回事儿。调味和配比的精度，这个呢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最终啊要落实在个人的手艺上，靠的是味觉手感的长期养成，其实啊就是手熟。
行走小百科，
读过欧阳修《卖油翁》故事的朋友都应该明白，人对高精度的娴熟掌握其实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就是熟练工而已。工具往往是对于初学者有用，但不要因此误以为这个行业不在意精确。就比如鱼的大小不同，蒸的时间必然不同，火候差别应该是多少，只有自己熟练操作很多很多次之后才会胸有成竹，而这中间的微妙也很难对人言说。另一方面，关于调味的计量选择也是个特别麻烦的问题，因为它是有个性的，个性是允许的，甚至也是必须的。
要说精确到有仪式感，首推西式烘焙。没有准确的台秤、量杯、量勺、钟表、温度计等称重、计量、计时、温控手段，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烘焙厨房。烘焙菜谱啊，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配方，它是把用料、发酵时间、火候都精确到了毫升、克、分钟、摄氏度，它是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和比例关系，可以自己按比例调整，但是不能轻易的打破这个比例。
咱们就以温度来举例啊，常用于混合酵母的微温二字是指32摄氏度，而面包面团的最佳发酵温度呢是24到29摄氏度，每一处呢都是明明白白。不同食材的温度特性也非常不同，黑巧克力、白巧克力的融化温度、冷却温度、保持温度各不一样，相距不了几度，但就是不一样，这些都是烘焙师需要掌握的。烘焙还需要考虑到海拔因素，600米以上海拔高度就需要考虑水沸点下降到98摄氏度这样的一个影响，因此要对配方和时间做出调整，以补偿气压变化的影响。
烘焙之所以对计量要求如此严格呢，是因为烘焙大多是要经历配比、发酵到加热整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需要严格限定条件的化学和物理实验过程。如果某个条件不成就，那么结果就会走样。烘焙需要通过正确的发酵形成气体，利用气体受热膨胀，同时呢，还要借助面团本身的力道来束缚气体，以便准确的成型。另外，淀粉的糊化、蛋白质的凝固、脂肪的融化、食物表面的褐变，也就是美拉德反应，都需要特别精确的条件。类似化学实验一般的烹饪都会非常的在意精准，比如说中国人做豆腐、做凉粉，主要材料当然都是要上秤称的。
这个烘焙啊，确实是很精确。那其他的西餐呢？这个煎牛排其实对温度的要求呢也非常的精确，它可以靠厨师的经验来完成。但如果你有一个温度计，在家做就会方便很多。三成熟的牛排的内部温度呢，大概是54到56摄氏度；五成熟牛排的内部温度是57到62摄氏度；七成熟牛排的内部温度呢是63到68摄氏度；全熟的内部温度是71摄氏度。相比起用手感，用温度计呢就直观的多了。
回忆一下，你看不到西餐大厨们在做放盐这个厨房最基本最重要动作时拿出天平量勺，他们总是非常自信的用大拇指和三根手指直接的抓盐撒盐。盐是调味品之王，用手抓；胡椒是香料之王，你也多是看到厨师们拿着胡椒研磨器豪放的拧啊拧啊。这说明啊，做菜调味这事儿对精度的要求和落实方式，东西方啊其实差不多。
不同食材、不同季节、不同地域人群都会对做菜调味有不同的要求。不要说不同的人群，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季节和心情下，对吃盐、吃辣、吃酸、吃烫的接受度也会不同。所以调味的尺度其实是一个变量。另一方面，现在调味品很多，即使是同一种东西，差异也会很大。比方说酱油分等级，醋也分酸和很酸，不同料酒会赋予菜个性完全不一样的香气氛围。
调味的观念也会变化，如今调味放盐这样基本的事情呢，也是有不同观念的了。过去的观念啊，是不要放盐太早，要么呢是忌讳高温破坏碘盐，要么呢是担心不容易煮烂肉。现在的情况是啊，一方面不再担心缺碘了，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较真做了一个严格测试，结果认为啊，早放盐不耽误火候。但是早放盐对于入味却是有明显的好处的。
随着厨房科技的进步，更严格的精度控制手段呢，能够带来传统厨艺达不到的食材质感。比方说低温料理，其实他们的实现呢非常简单。好的厨师一定非常在意精确，但标准是在自己的舌尖、心里、手上，它会随着环境、人群的不同而微微改变。这让技术呢确实不太容易传播，但是这就是好厨师的境界，也是厨艺本身的境界。
世界真奇妙。
固定精确是高度商业化、工业化和传播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标准化和一致化这件事，西方有炸鸡、汉堡，我们也有火锅和小龙虾。他们的商业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数目字管理非常的娴熟。如今在大城市商场火锅店里吃到的火锅，大多不是当场加工的，无论是底料还是涮菜，往往都是来自中央厨房，他们仅仅是在上桌之前拆封而已。 人数很少的厨师在距离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按着固定程序工作着。
饮食行业的标准化是多年来的一个趋势，最大的好处呢是降低成本和保障安全。这种一致性带来的流水线产品，在中国人心中也会意味着多少缺少点灵魂，因为美食也是需要惊喜和个性的，吃到不同才是美食的要义，哪怕会冒一点险。
标准化各种好处啊，但是标准化呢也是有极限的，毕竟标准化没有办法增加茅台酒的产量。30里外做不出同样的味道，也是无数地域美食无法跨越的现实情况。日常生活中啊，既要多用配方和量具获得便利，又要跳出来根据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季节，为不同舌头找到味觉的最佳刻度。这个呢，就是厨房的乐趣。
我爱吃葡萄，可我不吐葡萄皮。为什么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想破头，想不出原因，就像没有道理的爱情。我只想宅在家里低头玩游戏，你却在健身房里气功跑步机。你说我太肉，需要瘦一瘦，可我就是每天都吃不够。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你别嫌我太重，要嫌我太瘦，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我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我不用想太多，走在你身后，拥有幸福浪漫。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每到夏日炎炎时，南方人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苋菜的身影，尤其是那些闷热烦躁食欲不振的日子里，一盘汤色红亮气味清香吃口软糯的炒红苋菜，仿佛啊有着瞬间让人胃口大开的魔力。
既好看又好吃的苋菜是苋科苋属多种食用蔬菜的统称，其中啊，人们最为熟悉的要属菜市场和餐桌上常见的苋菜。此外，苋属家族还包括反枝苋、凹头苋、绿穗苋等多种野苋菜。因此，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人们的餐桌上虽然不乏苋菜的身影，但是大家吃的苋菜并非都是同一种。
苋 是苋科苋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那么其属名是源自希腊文，形容它那看似永不凋谢的花。种加词 tricolor 则是由英语单词三和颜色这两个词语所共同组成的。正如其学名描述的特征，苋的叶色多变，黄绿红紫皆有，而且呢叶片往往有多种颜色混杂，因而它们也被人们称作是三色苋。
行走小百科，
苋菜虽然是我国南方各地的常见蔬菜，但实际上它并非是原产于中国的植物。苋的老家在印度，它被引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将它作为蔬菜栽培食用。在明代的《旧荒本草》中，苋菜还被列为是重要的旧荒植物。由于苋的叶色多彩，鲜亮醒目，还被人们当成了观赏植物。如今它作为一种实用性和观赏性俱佳的植物，在世界各地广泛栽培。
在南方人的心中，苋菜是属于夏季的时蔬，初夏的几场雷雨过后，洼地田埂间就会冒出一丛丛鲜嫩的苋菜。头茬的苋菜清洗沥水入锅翻炒，口感是柔嫩清新，食之唇齿留香。随着夏日气温攀升，苋菜呢渐老不复水灵。夏末的苋菜啊，草酸含量普遍是高的，即使焯水之后也会有一些的涩味，这时的炒苋菜就要拍几个蒜头，或者说加入蒜泥去色增香。正如张爱玲所说，炒苋菜没蒜简直不值一炒，可见啊，他对于炒苋菜是颇有心得的。
一般而言啊，立夏过后就到了苋菜大量上市的时节，红红绿绿的苋菜堆在一起，看上去呢格外清新。和绿苋菜不同的是，红苋菜在炒熟之后会渗出鲜红的汤汁，这种汤汁不仅可以将一同烹饪的蒜瓣染成粉色，就连碗中的白米饭也会变成漂亮的胭脂色。对于喜欢红苋菜的人来说，这道色泽鲜亮的下饭菜可以是令人食欲大增的。而过于鲜亮的颜色和黏滑的口感，也让一些不喜欢它的人十分的倒胃口。
世界真奇妙。
红苋菜的染色能力十分出众，但是它并不满足于染几个蒜头和米饭，有些茎叶全红的苋菜还被民间视为补血佳品。然而这只是出于对红色的联想，没有科学根据。如果为了补血而不节制地食用红苋菜，还会徒增烦恼。临床上因为摄入过量的红苋菜导致假尿血或者假便血的例子屡见不鲜。
那么红苋菜的红到底是来自哪里呢？正如甜菜和火龙果一样，红苋菜的染色能力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甜菜红素和花色苷类物质。当人们大量食用这类果蔬之后，由于其所含的甜菜红素中主要发色基团甜菜全氨酸不会被降解，自然呢就随着人体代谢而排出体外了。
尽管苋菜的营养丰富，但是它并不适合人人食用。有的人吃了苋菜去逛街之后，手脚肿胀，面部黑紫，甚至险些丧命。那么好端端的苋菜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可怕呢？这个是因为啊，苋菜呢是一种光敏性蔬菜，它含有呋喃香豆素的光敏化学物质，体质过敏的人在过量进食或者密切接触光敏性蔬菜之后，再去暴晒阳光，就容易引发日光性皮炎，变成小黑手、包公脸，甚至啊威胁生命。
不过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和恐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摄入了大量的光敏性蔬菜，只要做好防晒，也不会损伤皮肤。毕竟啊，避开了紫外线的照射，呋喃香豆素这类光敏物质就无法兴风作浪了。
说起餐桌上的生化武器，这除了海内闻名的瑞典鲱鱼罐头，我们能一下子想到的呢，可能就是街头巷尾的臭豆腐了。不过啊，臭豆腐和苋菜梗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用风味系列导演陈小青的话来说，论最臭一定是绍兴的梅苋菜梗。想不到吧，在大家印象中物产丰饶的江南，竟然有这种令人闻之色变的食物。
夏末之后，葱脆的苋菜长高变老，不再鲜嫩，绍兴人就开始忙着腌制这道风味奇特的食物了。人们先将拇指般粗细的苋菜茎去叶切断，放入臭卤坛子中，随后再加入盐、碱等发酵，不久之后臭气冲天的梅苋菜梗就腌制成了。年深日久，陈年的卤水难免滋生霉菌驱虫，人们还发明了一种火前烫卤杀菌的方法， 保存得当的臭卤可以存放数十年，臭气浓烈，历久不散，堪与生化武器相媲美。
至于腌制好的梅苋菜梗口感如何，汪曾祺曾经详细地进行过描述，描述是这样的：臭熟之后，外皮是硬的，里面的心呈果冻状，擒住一头一吸，心肉即入口中，这是左州的无上妙品，在当地叫做苋菜芥子，湖南人叫做苋菜菇，因为吸起来有菇的一声。
本着吃货尝遍天下美味的坚韧精神，在内心挣扎了无数次之后，不少美食发烧友呢也会狠心的体验一回蒸双臭这道美食，那就是梅苋菜梗加上臭豆腐。尽管从市场买来的梅苋菜梗不够地道，但这道带着很浓重的臭味的美食还是深深的打败了许多人。最终的结局啊，几乎都是以捏着鼻子硬塞进嘴，草草咀嚼之后迅速下咽而收场，其情其景不可谓不狼狈。
不过啊，在吃梅苋菜梗的时候呢，也需要克制。此前啊，就有报道说有人因为吃了一大碗的梅苋菜梗是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经过医生的诊断呢，治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亚硝酸盐。其实啊，这并非是有人恶意添加，苋菜本身就含有硝酸盐，植株越老呢，硝酸盐的浓度集聚也就越高。在腌制的过程中啊，一些需氧细菌呢，将苋菜梗中的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但是随着氧气的耗竭，厌氧的乳酸菌就会夺取控制权，逐渐的降解亚硝酸盐，这个过程大约需要近20天。如果能够避开腌制食品产生亚硝酸盐的高峰期，加上健康的饮食习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了。
种过苋菜的朋友呢，往往会惊讶于它那细小的种子，也正是得益于这些不起眼的种子，苋属植物能够轻松地混入人们的粮食中，漂洋过海来到世界各地。目前全世界的苋属植物大约有70种，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区域。我国的苋属植物约近20种，其中大部分都是舶来品。在苋属植物家族中，大多数成员被人们视为杂草，这些杂草的包裹种子数量极多，生性强健，成了不少地方异常成功的入侵植物，也是十分的令人头疼啊。
不过苋属植物并不都是毫无用处的杂草，一些穗大籽多的苋属植物呢，还会被人们开发成了粮食作物。早在4000多年前的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就将老鸦骨的种子当作主粮食用，而中美洲的千穗谷和老腔谷的种子啊，不仅含有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更富含玉米等其他谷物所缺乏的赖氨酸，因此啊，一度成为被当地人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
原来被人们当作蔬菜的苋，还被园艺学家精心培育出了众多色彩绚丽的观叶品种，比如说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种植的苋莱红，是一种栽培历史悠久的观赏植物。明代的《旧荒本草》中说，其叶重叶攒聚，状如花朵，其色娇红可爱。近些年培育的三色极光也是一个极具观赏价值和潜力的品种。
此外，一些曾经是粮食作物的苋属植物不仅可以食用，也极具观赏价值。原产于中美洲的尾穗苋，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老腔谷的别称啊。由于长着嫣红鲜血一般的穗状花序，因而呢是有了悲伤的英文名字，叫做 Love Lies Bleeding， 也就是爱在滴血。不过呢，它还有一个花序直立的品种，叫做象头大象的象哈，高高上扬，如同仰头朝天的大象。
嗯，了解了集杂草、粮食、蔬菜、观赏植物于一身的苋属植物，你对它是不是有了全新的认识呢？开饭时间，不妨来一碗清香爽口的炒苋菜下饭吧。如果你的胃口足够好，还可以挑战一下梅苋菜梗。只需要闭眼试吃几口，说不定你还会喜欢上这个餐桌上的生化武器呢。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粗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梦幻，我让人
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这么好。